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去。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是说到大卫怎样坐在宝座上。他在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刚好有四大事情发生。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攻取西安。我们说过，西安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又称为大卫的城。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耶路撒冷的位置呢，刚好是在犹大支派跟约瑟两个大支派的中间。所以可以说，现在呢，大卫他不在希伯伦做王了，因为希伯伦到底离开很多地方是比较远一点。所以最后呢，大卫就决定迁都，就迁到了耶路撒冷。不过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怎么样呢，能把这座城拿下来？因为我们记得，这座城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是一座坚固城。那么现在这个城坚固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耶布斯人呢，可以轻敌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不把大卫放在眼里。所以他根本不用正规的军队来面对大卫，摆在城墙上的是瞎子跟瘸子。所以算准了大卫是不可能进来的，所以这个就是那座城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能把西安拿下来，那么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个西安就要成为大卫宝座的地方，或者说大卫登基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过，大卫拿下西安并没有流太多的血，也根本就没有拆毁很多的墙。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的攻打一个很坚固的墙，很多时候呢是用铁锤呢把城墙敲开的。但是很稀奇，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卫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攻下了这座城。那么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大卫到底预表基督。所以大卫怎么攻下西安，就有一天说出来，基督有一天怎么能得着我们，能把我们这一支坚固城能把它攻下来。而且我们本来就是瞎眼的，所以摆在基督面前的不是瞎眼就是瘸腿的。所以如果有一天，那么是基督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能够从里面把门打开，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大卫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大卫的秘诀在哪里呢？大卫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我们肯定的就是不是第一次他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自从战胜了哥利亚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他把他的军装就留在耶伯利恒，但是呢他把那个哥利亚的头呢和他的刀就拿到哪里，就拿到耶路撒冷。最后那把刀呢就藏在挪伯，挪伯呢其实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老早就去过耶路撒冷。那么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只是五英里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把他羊从小山带到大山，经过旷野，经过山谷。那么我们知道说肯定大卫从前带着羊就到过耶路撒冷，他去过橄榄山，他当然也看过摩利亚山。 那么尤其摩利亚山山脚底下，就在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了，那么最高的是在北边，那么就是后来的哥哥他山，那么这个整个摩利亚山的中央呢，就是圣殿山。那再往南，那个摩利亚山呢，慢慢慢慢到了山谷的时候，尤其到了新伦谷，或者说到了希伦西谷，它慢慢慢就往下倾斜，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几乎看不出来是一座山来。那座山呢，就是锡安山。所以圣经说，众山呢围绕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呢，你如果站在锡安山，周围都是山，而且呢，在只有当你在山谷里面，你才知道那是一座山。所以请大家记得，锡安山不是一座很伟大的山，锡安山可以说是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几乎是看不见的，几乎你不认得它是一座山。那么结果呢，你就看见神就专门拣选，在人看来好像是很不起眼的，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知道耶布斯人呢在那里面就筑了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就在山脚下，很明显整个摩利亚山都是块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呢大概不止一次到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到了橄榄山，不止一次到了摩利亚山，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他一定观察了多少次，这一座城是很坚固的，按理来讲不可能攻下来的。所以如果你用强，你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当然现在大卫他手边是有人，光是约旦河东的就是120,000人，所以就是外面的来说没有难处的。但是你看要有多少的牺牲，要流多少的血，然后最后呢才能把这座城拿下来。那么到底弟兄姊妹，我再说，你面对像哥利亚，只有大卫可以胜过他。面对锡安山，面对锡安这座耶路撒冷这座城，只有大卫可以把它拿下来。那原因很清楚的，因为大卫是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是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当他看见一座城啊盖在一个磐石上，那么很明显呢，他尤其他观察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的，明白吗？耶路撒冷整个的水源呢就是靠一个水泉，那个泉叫做基逊泉，所以可以说是基逊泉呢就养活了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最早最早当大卫要把这座城拿下来的时候，他仔细的观察，因为根据牧羊人很清楚的，如果你要在那里盖一座很坚固的城，那么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秘密的水道的系统。那就是因为这个水道的系统，等到战争的时候它能够生存而且可以持久。我们晓得因为他是个牧羊人，所以他有很仔细的观察，他多少次知道说那个整个城呢为什么是那么坚固。所以等到他真的碰到瞎子，真的碰到瘸子，好像笑话他，你怎么样都不能打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部下，那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的话怎么进去呢？所以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明白吗？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完全是大卫指挥的。大卫说，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那个水沟呢，严格说来就是里面的水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那么现在果然考古学家能证明大卫是对的，大卫是完全根据他牧羊人的知识，他知道说这个城要拿下来你一定要从水道里面进去。那么果然呢，现在考古学家花了好多的功夫，尤其到了最近才算是真相大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根据考古学已经慢慢慢慢的对于当时大卫怎么进去，大概从哪里进去，因为现在慢慢的 整个本来是埋在土里面的这个大卫的城已经3000年了，一直到最近慢慢一样一样就出土了。等到一样一样出土的时候，那你慢慢对整个大卫城的这个轮廓大概就有了印象了。那么最叫考古学家惊讶的就是在整个西安城里面，为什么西安城是那么坚固呢？那不是从大卫开始，从麦基喜德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考古学家可以找到一些的东西，找到一些文物，可以说是麦基喜德那个时候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城是个古老的城，恐怕是历史上非常古老的一座城。这个大卫把它拿下来已经是3000年的事了。但是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是麦基喜德撒冷王去迎接他的。所以考古今天已经能挖掘的东西呢，是挖掘到4000年以前。那么讲到锡安山，我觉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我终于到了锡安山。那么所谓现在的锡安山呢，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呢可以说是两座山，一个东山一个西山，然后中间有个中央的山谷，然后三边呢都是围绕着，都是用谷来山谷来围绕的。那么西山呢，大概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当时几个博士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希律的王宫，希律的王宫是在西山的。那么圣殿呢是在东山，大卫的城也在东山。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西山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胜的地方叫做锡安山。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注意的话，你以为你就到了锡安山了，就圣经里面的锡安山，其实的那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第一次到了传统的锡安山，那个时候我还会背诗篇里面的话，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心中很高兴，我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终于登了耶和华的山，因为来到了锡安山嘛。可是后来我还是不放心，我想说总要求证一下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是锡安山。那么这个传统的锡安山，一面是犹太的传统，一面也是天主教的传统。那么多少年下来，我想原因我不去说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传统的锡安山。所以我就到了附近的修道院，我就敲门进去，我就问一个修士，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现在我所站的地方是不是大卫那个时候的锡安山。他说不是，那不是我那时候人站在西山呢。那现在他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找西安山的话呢，你要往山谷底下看。所以呢我很自然眼睛呢就被引到西伦溪谷，那个西伦溪谷是很深很深的谷。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在山谷上面刚好上来一点点的地方，那个地方现在有个村子叫做西安村。那么还有呢，那里有个池子叫做西罗亚池子。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西罗亚池这个音啊跟西安的音是很近很近的。所以呢现在西安村的地方或者西罗亚池子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大卫城的地方。那个时候我非常纳闷的，如果你要看西安山应该抬头看，一定是一座伟大的山，巍巍高山才对。结果没有想到锡安山呢是往底下看，而且看呢还看不见。所以一定要等到你这的人真的站在山谷里面，西伦溪谷里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座小山。所以请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锡安山是巍巍高山，不是的。所以现在很稀奇啊，你看见吗，大卫8个儿子里面他是最小的。所以很稀奇，神特别拣选了最幼小的。他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他应该穿起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走不动，因为我还太幼小。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神呢就拣选了大卫。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大卫什么都是小的，好像什么都是小号的。那现在呢，如果要把一座城拿下来，那这个城刚好盖在锡安山上。所以现在等到大卫住在锡安宝座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那座山是最小的山，虽然如此呢，但是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一直到了最近，特别是1967年以后，等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 那么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实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如果你是在2008年以前或者2005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可以说以色列对你来讲是全新的，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你去过，你根本没有去过。尤其是耶路撒冷，那个进步是长足的进步。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主题公园，考古主题公园，那么就把整个最近就在锡安山那个地方从地下挖出来的，那么现在很可观了，可以挖出一个考古的公园。然后呢，你可以从里面，从这里走到那里，从那里走到那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到底是从哪里进去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特别到了这个所谓大卫之城的那个考古公园，主题公园里面进去，那么你就要看到很多，你就慢慢慢慢就明白了。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一下子可以和弟兄们解释清楚的。那不过呢，现在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大概大卫是怎么进到这座城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看第三页下面的图。第三页下面的图呢，现在因为我们是黑白的，所以看不清楚。如果是彩色的，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大概那个城墙，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对不对？在这里概念，然后城墙里面就是房子。那么然后呢，如果你慢慢慢慢的往最北边走，就是这个山越来越高了，到了圣殿山，你就看见圣殿，那圣殿的样子大概是那个样子。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跟圣殿的中间，那么应该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好，那你看看呢，这个整个的墙不是有东墙吗？现在面对着我们是东墙，那么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照片呢，如果照过去的话，我们可以说站在橄榄山上。现在呢，那个整个的这个大卫的城锡安山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我说是从北到南是慢慢慢慢往山谷里面倾斜的，所以最北边是哥哥他山，最中间是圣殿山，再往南很小很小一座山叫做锡安山。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整个的城墙。那么这个就是应该那个时候大卫的城。好了，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图啊，就很清楚。尤其靠近东墙，你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塔？两个塔。那么右边这个呢叫做泉塔，左边这个叫做水塔。那一个叫做 Spring Tower， 一个叫做 Water Tower， 是两个塔。那现在呢，考古学家是挖出来了，挖出来了。现在呢，是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到的资料，所以大概可以画出来。大卫那个时候，他进到大卫的城里面，那个城那个时候的样子大概这个样子。那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圣殿山了，所以现在我们画的是后来的，包括圣殿山在里面，那大卫城的样子。但是最早最早的时候，大家可以忘记上面圣殿山的部分，那部分一定没有的。可是呢，这是耶布斯城。然后你看在城墙呢，你看见敌人呢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排在上面。所以严格说来，大卫要想把这个城攻进去，他要么要流很多人的血，要么一定有很大的破坏。那么这个城不知道有多少的破坏，然后用重锤呢把城门敲开，他最后还是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因为我说过，因为整个这个山呢，整个锡安山是个大的磐石，所以如果大的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水道是外面人不知道的。但大卫他到底看得太多了，他到底观察太多了，他曾经从一个旷野到另一个旷野，所以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一个洞，叫做亚多兰洞，为着他自己没有。他当时根本就是为着羊的缘故，希望能找到可安身的地方，万一暴风雨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去的，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忠于他父亲的产业，所以为着羊，就是艳阳天，他还不停止工作，他到处观察。所以同样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带着羊群，也许就到了这一带。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牧羊人的眼光中来看，这个城只有一个水源，这个水源呢就是基逊泉。那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明白吗？那现在打起仗来怎么办？所以 这个考古学家一直在那读了这一段圣经，读了好久好久了，他们一直不知道到底呢这个大卫怎么进去的。那现在呢，你知道越经过考古学的挖掘，现在可以说完全真相大白，那么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城里面什么样的情形。那这里的城墙是古城墙，那么大概就是按着这考古学家能够挖出来的，那的的确确你看着是一片的墙。但是你注意到那个双塔，那是的确是双塔，那么右边呢是全塔，左边那个是池塔或者水塔。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在那个全塔里面呢，原来就是集训泉。所以你看，如果把集训泉放在全塔里面，到了打仗的时候，就是大卫来，你不要怕的，因为它的水源不会被断绝。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出来说，原来在水塔里面就是那个集训泉。但是就在旁边，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塔，他们慢慢发现说，这个塔的上面呢是个水池子，明白吗？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希洛亚池子老早就有了，根本是在南边呢。所以希洛亚池子很明显，大家叫做什么？叫做下池。那如果有下池的话呢，一定有上池，不是吗？很稀奇啊，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上池以前，我们已经读到圣经里面讲到上池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奴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白布地的大楼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犹大的王亚哈斯就在附近，很清楚的。所以证明说这大卫的王宫呢一定在附近。那不过这里有意思的在哪里，就在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上池以前，那么读圣经的已经注意到，以赛亚呢不是要去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底下来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的上下文你就知道，那么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时候以赛亚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偶然？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明白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上池到底在哪里？那本来我们不知道上池在哪，因为我们知道下池，这个是知道，上池在哪我们不知道。但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从考古挖出来的有两个塔，一个是泉塔，一个是水塔。那么在泉水塔的上面有个池子，专门接受雨水的。所以大家很清楚，这个泉水啊是喝的，这个雨水不是喝的，雨水是用来灌溉的，明白？所以这里呢，一个水在塔的里面叫泉塔，那个是集训泉，那是养活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慢慢沿着墙往下走，尤其是基伦溪谷，你就发现说在大卫那个时候啊，根本像园子一样。所以如果你读到歌中之歌，读到第一章讲到苹果树下等么等等等等，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就在希伦溪谷。原来大卫王也好，所罗门王，他有个园子，他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继续往南走，沿着河，沿着山谷继续往南走，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整个谷的两旁，你看有很美丽的花园。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花园的水从哪里来？你不能用这个集训泉的水啊，因为集训泉是饮用，特别在打仗的时候，每一滴水都像黄金一样。所以很清楚，在大卫以前，这两个泉塔如果追它的历史的话，是在大卫以前，老早迦南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是耶布斯人已经有的。那大卫有没有看到？我们不敢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大卫那是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这个上池呢，如果找到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本就靠近哪里，就靠近集训泉，不是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考古学家也在问， 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大卫到底从哪里进去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真相大白了。过去考古学也猜想可能从哪里进去，叫做 Warren， 有一个叫华伦这个直坑啊，树坑，叫法伦树坑。那么后来发现时间各方面都不对，所以一直到最近才真相大白。那怎么会真相大白是这样子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